后边这一段文呢，刚才就讲了一节课，这还不算多了。佛法是一种解无量，一个字可以讲到无量无边的道理。所以隋朝的智者大师讲《法华经》，单讲这个《妙法莲华经》五个字讲了90天，有名的九旬檀妙。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比较起来，刚才讲的还少得很，不过我们初学的人要明白这个道理是，会觉得比较有点困难了。所以这种比较高深的理论呢，能懂固然是很好，如果初学还不懂的话，不妨暂时摆在一边。佛法要多看多听。 还要靠相当一段时间修持的经验，一方面修行念佛用功拜佛，会开智慧，佛法三宝加倍，会使你开智慧，那么由此这个高深的道理慢慢会懂，一方面佛经看多了，所有的教典配合起来，多看。 也会使你懂的，有些地方在这一部经看不懂，但是在另外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里面，也许就看懂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还不懂，没有关系，暂时摆在一边，能懂多少是多少。例如刚才所说的《约释教解释》，那必定要懂的是天台释教。 才能了解这个名相，只是了解名相，也就得研究天台的教，否则也没办法懂。三身是比较好懂，那么就是以三世诸佛指应身，应化身佛，以无念无住等，越法身，这个比较好懂。如果是越自他能所等等。
事理性修，这个实际上都是从诸法理性跟一切事项配合起来解释的。那么这就是所谓前面八种越近田、越福田的悲田、恩田、近田当中越近田解释。误人不知的我们恭敬，所以你供养他、布施他。 虽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福德，但是就不如布施供养这个善人了。那么这样子一一比较起来，供养世间善人、布施世间善人，当然就不如布施出世间善人了。布施出世间的出国的圣人，也就不如二国；二国不如三国；三国不如四国。
四果阿罗汉还不如比支佛、比支佛不如三世诸佛。那么三世诸佛最值得我们恭敬的啦，所以境界最高、最殊胜，功德供养的福德也就最大。但是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怎么解释呢？越心讲，越真心理性讲，也就是越理讲。 前面是四相，无念无住无修无证，这是理性，所以越心讲越理讲，越心就是越理，越真心离体越心讲，那么也就是信修的信，那么这样子配合起来就容易了解了。所以就是说前面八种是越四相，就是越近天讲，第九。 犯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无念无住无修无证就是越心体讲，自性清净心，就指的真心离体，所以最为殊胜，至为崇高。诸佛所证也只是这个，我们众生所迷也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最殊胜的境界，那就是越心讲比较容易明白。 那么这个第十一章的道理就讲到这里。那么现在接下去讲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就很浅了，举难劝修，拿世间的二十种的世间人认为困难的来劝人要修，不能因为难而不修了，越难我们越要下功夫。四十二章经它虽然只有四十二章啊，可是它这个文字配合的相当之好，有浅有深，讲得很深，深的你听过了，它接着又来一个浅的那么差不多这个四十二章啊都有这一种的配合，讲到最深的时候他又换一个浅的给你听听，讲到浅的过了一段他又会有深的出现，忽然之间有深的，忽然之间有浅的，这样配合起来我们看呢、研究啊也就不会觉得疲劳了例如好像我们吃东西呀、人家请你去吃饭了，这个菜有很油腻的，有很清淡的有辣的，有不辣的，那么各种的味道都配合得正好那么这样子吃起来呀、食欲就会大开了。那么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啊，普通一般都把它看作很浅的经，实际上是错的。一般佛学院呢往往是把四十二章经摆在第一学年一开头的课普通一般佛学院一开头就讲八大任觉经、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认为这个是最浅的实际上四十二章经现在你们听过十一章浅吗？有些地方叫得很深哦，比海底还要深当然也有很浅的，下面的二十难有些很浅，所以佛法呀有浅有深。说深的当然是无穷无尽，深如大海那么如大海之深广啊，深不见底了，那够深了，最深的境界是这样子。说浅嘛，有些地方很浅的，看下面的二十难不是很浅吗？第一个贫穷故事难，这个很浅呐我看这个就是三岁小孩也许就能听懂了。所以这里面有深有浅，有事有理，有性有相那么可以说这四十二章里面呢佛的一代十教的教理里面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了当作初学佛的入门书很好就是你不懂深的浅的你总会先懂，如果你懂得浅的慢慢就会由浅入深，将来也就会懂得深的。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必定要由浅入深，不过这个东西也很难讲，有人呐、根本没有读多少书，拿到佛法给他看，讲给他听，他反而能懂深的道理例如我们中国的历代祖师当中，禅宗的第六祖六祖慧能大师在历史上都认为他是不认识字，没有读到什么书的那么他讲经都要人念给他讲的，那么可见佛法你说必定要有很有学问才能学佛吗？不见得六祖是个没有读书的人，他能成为一代祖师哪有一定要多大的学问呢？反过来说，世间往往有很大的学问的人，大学问家反而不懂佛法力为什么？他的所知障太重了，被那些文字的世间的文字之见所障碍了，反而不懂得佛法了所以呢研究佛法呀不一定要读多少书，只要你在文字上能够通顺，大致就有办法懂，并不会有多大困难。拿我本人来比吧，我是个没有读书的人 可以说没有读书的人。因为我生长在日正时代，而且那个时候在我这个上学的时候呢，正是碰到第二次大战，正在战争的时代，八年抗战当中哪里有时间读书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还是日本的公学校啊，我连公学校都没有读毕业啊。现在我的身份证写的是小学毕业，实际上小学也没有毕业啊。不过六祖如果他没有读过小学的话，我可能比他稍微好一点点而已啊。我是个读过小学而没有毕业的，不过我读过两天半的堂书啊，私塾啊，读过差不多一个月的私塾。那个时候还没有抗战之前，七七事变没发生以前呢，还可以教人之初性本善啊，还可以教百家姓啊，赵钱孙李朱吴郑王啊。那个时候还有堂书可以读，这里的人叫做堂书了，我那边的人叫做读汉书读汉书就是私塾了，不是正规的学校。而因为有些老先生他自己组织一个小私塾那么几十个小孩子在那读大的最多的年龄到十七八岁，最小的像我六岁就读我是最小的时候还不到六岁就在念私塾人之初性本善，读过几天，读过几本书，那么就是这么一点点国学的基础而已。后来我出家，刚刚到寺庙去，刚出家的时候都是读的一些金忏本梁皇水忏这些是感经上必定需要用的我一出家就先学瓦子啦那么这一套都是读那些金忏本呢，有些字也很深呐，所以增加不少这个文字上的知识。后来听法师讲经，亲近法师慢慢亲近慈航法师的时候，把我的金忏鬼骂掉了，我才变成法师的。假如不是慈航法师一上课就骂金忏鬼，我给他骂的头简直抬不起来。因为他每一堂课就是骂金忏鬼，他说中国佛教就是被金忏害苦了那么他拼命地骂金忏鬼，我就是个小金忏鬼，是个小金忏王，他天天骂我，实际上他不是有意骂我，无意中骂到我了，我最是最挨骂的一个，所以我给他骂到心里默默地发愿，我从此再也不敢金忏了从金忏鬼就高升成为法师了这是亲近慈航法师所得的一点点。假如当时不是慈航大师的话，也许我还是在金忏鬼里打滚也不一定因为我的同学当中跟我相同的小沙弥差不多通通都是金忏鬼到了今天他当了金忏王还是一样